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主耶稣教导了我们很多有关于神的爱和他的恩典。神爱我们，他的恩典要临到那些属于他的人。接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从44节开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在这个比喻里面，最通常的一般的解释，我说有一个罪人，这个就是那个做买卖的商人，而主耶稣就是那颗重价的珠子，所以罪人他就变卖所有的一切去买这个珠子，为了要得着主耶稣。可是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我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现在我们要说，谁是那个寻找好珠子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他需要寻找这个好的珠子。那么是指罪人会寻找神的救恩吗？在圣经里面还有我个人的经历里面，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罪人根本他就不会主动的去寻找神的救恩，这个做买卖的商人他也不可能是指罪人，因为他根本就付不起这个代价。还有一个罪人不会先去寻找救主耶稣基督，就算他去寻找，他怎么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呢？他能够去买耶稣基督吗？这个做买卖的商人将他所有的一切的变卖卖掉了，表示说一个死在罪恶过犯的人，他原来就是一个罪人，他还有什么能卖出去的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活过来，更何况圣经非常的明显说到，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是非卖品，不是用买来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白白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大家很熟悉，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罗马书6章23节也是这样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么对于这个比喻，一个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做买卖的那个商人。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他来到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主耶稣发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罪人。耶稣为我们罪人流出宝血，死在十字架上，他变卖了自己一切，耶稣把他自己变卖的来买赎救赎我们归向真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他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感谢神，主耶稣用重价将我们这些罪人买赎回来，拯救我们归向他。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珠子，这个珠子是代表什么呢？这个珠子可以说是代表教会。珍珠并不是像钻石一样的这种石头，珍珠是由生物，活的生物产生的。当一粒沙子或者外面来的物质进到那个贝壳之后，贝壳会受到损伤，而且它受到伤害，贝壳它就会分泌出一些黏液黏膜包住这颗沙子。珍珠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用珍珠怎么样形成的这个过程。珍珠它不是宝石也不是钻石，而是一颗洁白的美丽的珍珠。珍珠跟其他的宝石是不一样的，不能做切割或者做加工使它更光亮，因为珍珠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如果你切割它就会把这个珍珠弄坏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从来不觉得珍珠是那么的珍贵。有几处的圣经给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在旧约的约伯记，旧约约伯记28章18节这样说：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虽然在犹太人的眼中珍珠并不是很值钱的，但是对外邦人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珍珠很珍贵。当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说重价的珠子来形容，我们可以想到会令门徒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东方人认为珍珠是代表很纯洁没有瑕疵，只有君王大人物才能够佩戴的。根据以上我们所提到这些资料，我们再仔细来看耶稣所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就像那个做买卖的那个人，那个商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见世人，我们这些世人都活在罪恶之中，他就用他自己的宝血承担了我们人的罪，我们的罪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那些外来的沙子，那个沙子侵入了那个贝壳里面，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人，他变成一个有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罪。正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所说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以赛亚书53章预表主耶稣所为我们做的工作。请注意在这里主耶稣他对罪人的回应，主耶稣他用自己的公义加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耶稣用他自己的洁白公义的袍覆盖在我们的身上。新约以弗所书2章第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以弗所书2章10节啊，我们是主耶稣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以我们现在的样子现在的本相来看我们，而是以我们将来日后要成为的样式来看我们。主耶稣把我们看成很宝贵，把我们看作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以弗所书5章27节，让我们成为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主耶稣从这个来看我们，主耶稣舍命他卖掉的一切，为要得着他自己的教会。就如同约翰一书3章2节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荣耀。这是非常奇妙神给他的儿女的应许。当我们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这里说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未来教会未来的家园。我们要留意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它的外形，它的门是用珍珠所建造成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并不是巧合，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精心的设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做买卖的商人，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去变卖他一切买了这个珍珠，耶稣把我们买赎过来。接着我们来继续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世界的末了，就是末日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世界是指什么？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世代，世代，世代，这个世代的意思。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关于末了，世界末了的事情。当然，有一天这个世界，这个世代会结束。但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个时候是我们永恒的开始，这个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不是关注末世，是关注永恒，未来的永恒，新的开始。我们不能够把世界末日，关于末日方面解释得很清楚。我自己也没有见过哪个人能够把这个末世、世界末日解释的得到很清楚的解释。世界的末了，简单的说，就是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将天国建立在这个地上。这个是耶稣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接着我们看第五十节，接着那个经文说，十三章五十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到那个时候，那些失丧的人，他的结局是很悲哀的，就拒绝神的救恩的人，结局很悲哀。所以我们应当早一天赶快决志归向主耶稣。我很喜欢看到有些人那写的科学的报道，就是他们在不同的科学的领域里面指出一些有些所谓科学证据。其实科学对于许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他这样说过，就像我们在讨论永恒，讨论永恒这样，你不确定是不是到底有天堂或者地狱，但是你最好确定是什么，就是要往天堂的方向走，就算走错了你也没有损失。但是如果说你走错了，那你就很惨了。在这里主耶稣也说得很明白，末日到来的时候，又会把这些恶人拒绝神的恩典的人丢在火炉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个结局是很惨的，很悲哀的。在我们现代的世代里面我们都认为那些饱经世故的人他们或者他们很温和的人如果你否认有地狱的存在，就没有人说你是一个老古板但是亲爱的听众，其实你也不搞不清楚吧，对不对？你只可以说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有地狱，但是我知道很清楚，因为圣经，为什么我说？因为圣经说的，这个地狱是有地狱，有审判，因为圣经有许多的预言已经很清楚的 应验的，而且我自己也确信在我的经验里面那是真实的，所以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地狱也是真的。这是为什么我要出来传道，我要奉献给主的一个基础。当然还不止这样，很多原因我要跟随主要来出来传道。如果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有大风，强大的风要袭击你所住的城市，你会怎么办？当你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人可能说，哎呀，十年前也有人说过有大风要来，哦，可是一直没有来呀。也许你也会说，可能是十年前那次是错误的报道，但这次可能会是真的哦。还是我们到防灾中心啊去探听一下，证实一下。如果说你坚持不信，你就拒绝相信这些消息，那么你就是一个傻瓜，因为你没有去求证。对于那些拒绝听从主耶稣关于未来地狱警告的人，他们也许也会这样说，我就是不相信。好，我不相信耶稣说有地狱，如果耶稣说对的，如果耶稣说的是真实的话，那么人的结局是不是就很悲惨呢？主耶稣他用这个撒网的这个比喻里面，将末日要发生的事情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当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警告。接着我们来看51节啊，51节，马太福音15章，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啊，想到这个关于这个比喻啊，借个经文52节啊，也是要讲这个。接着来，有人认为这节经文是不是只讲一个比喻，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比喻。不管怎么样，这节经文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在52节这样说，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是针对啊一个个人，我们个人的一个经文，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做传福音的人，就是我们要把新的旧的东西都要把它分享，把它讲出来，教导出来。有些人对我说，哎，你这些讲的我以前都听过了。没有错，他听过了，但是我希望说从旧的所听过的东西会带出一些新的信息啊，我说温故而知新啊。当主耶稣啊教导这些比喻完毕之后，耶稣就离开了，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了。啊，接着我们来看第54节，13章54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惊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里要提醒你啊，特别注意，当主耶稣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从来没有对耶稣所行的神迹质疑过，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耶稣能够行神迹。他们的疑问说，这人从哪里他有这等智慧跟异能呢？主耶稣是从哪里他得来这种智慧，他怎么能够有能力会行出神迹呢？55节这里说啊，55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吗？他们都感到很困惑的，这个是不是他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他真正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对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来说，有人认为说啊，主耶稣他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啊，他教导人行善啊。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个大好人。 那么对于主耶稣家乡的人来说，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接着我们来看第五十六节，十三章五十六节，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很明显的，主耶稣的他的弟弟妹妹，他们和主耶稣当然是我们知道是由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他们都不知道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直到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真正的理解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所差到世界上来的。接着我们看五十七节，五十七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你们看，主耶稣他自己家乡的人，他对耶稣很熟悉，也知道他以及耶稣的家人，可是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是被厌弃的，他们还是厌弃的主耶稣。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接受他就是神的儿子。我猜他们会说，我们知道他的家人就在我们在他身边长大的，他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教训呢？好，接着我们看第五十八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行异能的。这个是啊，令我们要受到警惕，很惊讶的哈。耶稣所说这个话，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的。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原因让神的能力不能够行使出来的？原因很清楚，因为不信，他们不信。耶稣就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的。不是主耶稣不能够为他们行神迹，而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不相信，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不信的心，不信神所说的话，耶稣的启示，圣经的话，我们就不信。我指的是说，我们人啊，对救恩的信心，我们拒绝不信。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能信，因为主耶稣的的确确能够拯救在罪恶里面世上的人。今天主耶稣在你的社区里面啊，也许在你的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甚至在你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时他为什么不多行异能跟神迹呢？是不是因为你心里面，你里面有一个不信的心存在你心里面？所以我们一定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要很警醒啊，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感谢神啊，主耶稣把这样的真理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让我们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身份，也透过这些比喻把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啊所分享的这经文里面，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到啊主耶稣透过这些比喻告诉我们这些属灵的真理，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接受啊神对我们说话。巴不得啊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不晓得你对耶稣所讲的比喻，没有把这个比喻能够明白的清楚的，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比喻所教的属灵的真理。当圣经每次传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心门打开，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原来就是一个罪人啊，他来拯救世上的罪人。感谢你，让这样的救恩能够应验在你的身上。 巴不得你今天如果已经信主了，要向神感谢，让你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固，让我们过一个信心仰望神的生活，成为一个好的耶稣的门徒做他的见证人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欢迎你继续收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如果你有什么分享，有些什么问题，欢迎你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就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